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次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经过了一段相当的日子，大家都没有机会回到教会现场的参与崇拜。我不知道大家是带着一种很期待的心，抑或发现哇，原来要回来真的花相当功夫的。因为之前可能在家里面去用手机或者电脑参与崇拜，你又不用可能梳个头啊，换个件衫啊，咁你就藉住拖鞋，咁你就可以崇拜。但系翻到嚟教会，你要花好多嘅功夫。不过今日咧系圣餐主日，所以你亦都好期待，已经有好多个月冇嚟到去领圣餐，同神嘅感觉好似咧唔太远，但系又唔太近，好渴望能够咧同弟兄姊妹一同嘅敬拜，一同嘅领圣餐。而今日更加是第81届的普世圣餐主日。很多的教会如果能够今日有现场的崇拜，就可以一起来到去领圣餐，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美好。而在今个主日的里面的经课，特别是福音的经题马太福音，这个的记载似乎是我们都听过，甚至乎可能很熟悉，不过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是忘记的，就是今天我所讲的这个题目叫明知故犯。有多东西我们知道的，但是知不等于我们做得到的，甚至乎知道不应该做的我们经常会做。明知故犯是不是一个人之常情呢？从观察小朋友的行为，我们就会有一些这样很有趣的发现。譬如你在家里面有很小的小朋友，可能大概岁零两岁，他懂得周围爬，开始学行，周围去探索。好了，那你又看到这个小朋友想将手指放入那个墙上面的插梳位。那我相信有不少的父母都见过这些这样的情景了。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当然会叫住他不好啊，不要将手指插入去，不要玩啊，因为会很危险的。但是你越叫，个小朋友你估就是会懂得制止自己啊，定是会去做呢？九成九，梗是敲你不觉意的时候，他就伸只手指入去了嘛，是不是？对于大人来讲，你知道是有危险，你不去做。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会好奇，他想去试。有另外一个情景，就很多的家长都不会给小朋友走入厨房的。个原因因为里面有炉具，有火，有刀，这些都是对他们构成危险的。但是小朋友就最喜欢走去厨房，为什么呢？因为他发觉，特别是妈妈，经常都在厨房逗留那么久，当然是很好玩的了。如果不是都不会逗留在厨房。所以他又会很想进入这个呢他没机会去过的一个地方。所以结果呢，有很多的家长当小朋友小的时候呢，就要买一个的栏呢，拦住那个厨房门口，那就等小朋友不那么容易呢走入去。但是当他大一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窍门怎样开到那个的山，那他自己呢就可以走入去了。小朋友不应该玩火，因为大人知道呢玩火是有危险的，会整到自己，亦都会危及其他人的。好像刚刚过了中秋，成日这个政府的宣传片都有提大家不要煲蜡，是不是？因为是会很危险的。但是小朋友那种的好奇心就令到他要想试一下玩火其实会是有些什么的感觉的呢？会有些什么的结果是会出现的呢？但当然他被人发现玩火的时候，个后果就当然是被人骂了，被人罚了。小朋友在年幼的时候 他们会做这些事，我们觉得是他们不知怕，不识危险，甚至乎所谓不识死。在大人的身上就不会出现这些所谓幼稚的行为，或者是不会犯上这些错误。但在实际上，大家想想，大人何尝不是明知道有些危险的事、错的事他都去做吗？不过呢，层次不同一点，可能我们会见到人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玩得好像跳楼那样，危不危险啊？绝对危险啦！你见到他的时候，你的心都一样跟他在震紧，是不是？他的脚也在震紧，但他仍要给很多钱去玩，玩命的，明知道危险一样呢都会去尝试，明知道有错误我们仍然呢都会去做。我们知道呢不应该诡诈，我们应该诚实，但是大家想想，作为成年人每一天有多少的诡诈，有多少的不诚实在我们的说话、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出现呢？所以明知故犯并不是小朋友会做的事，成年人都会，所有的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用一个我们很新鲜的经验，我们很容易来到理解。我们看看今天整个世界的疫情的发展，一个普遍的现象，以华人为主的地方其实个疫情是控制得比较好的。譬如内地，大家都应该有不少的亲友在内地，其实内地的疫情真的控制得不错的。咁咧，我就經常同我喺內地嗰啲嘅學生咧嚟到聯絡，因為佢哋暫時都未可以翻嚟香港。咁咧，其實佢哋嘅生活大致上都係咧已經係回復正常。啊，佢哋咧嗰個嘅之前嘅情況咧已經係控制得好好啦。另外台灣亦都係啦，香港雖然咧仍然有確診，但係咧至少我哋都唔似好似咧歐美嗰啲嘅地方咁緊要。其实本来香港可能都不会出现所谓第三波的疫情那么早的，只不过可能就在之前在入境的控制的上面有些疏漏，结果就出现了这一种的第三波的情况。欧美有很多的人相当长的时间在疫症爆发的时候都鼓励人不要去戴口罩，甚至乎这个在街上看到人戴口罩都会歧视人的。咁所以我哋啲小朋友喺外國讀書嗰啲要翻嚟啦，係咪？哇！即係俾人歧視啦，或者見到佢哋咁樣都驚啦。佢哋一有機會咧，就會湧去海灘啦，繼續開 party 啦。咁所以咧，爆完又爆，病毒係唔會有時鐘嘅，唔會咧係喺幾多點之前冇咁活躍，幾多點之後咧就會活躍啲。咁所以咧，之前香港喺晚上要禁堂食，可能都有啲討論。不過其實嗰個唔係關病毒嘅問題，係因為驚大家咧。工作完一天啊，真係太過辛苦啦，做嘢跟住咧就去開懷暢飲啦，去酒吧啦等等咧，咁肯定咧就會好大件事啦。病毒亦都唔會去分辨究竟你係邊個，佢就唔攻擊你嘅。結果早兩日美國總統兩夫婦都確診埋，就算你係咧可以有咁大權力嘅人，那個病毒都唔會俾面你。都是要攻擊你。當我們不認真來到去面對一些會危害我們、威脅我們的事情，我們就會中招。當神的吩咐提醒我們，我們亦都不來到去認真回應的話，最終就要自己來到去承擔那個後果。這個就是我們所見每一個人在明知故犯裡面那個的问题所在。耶稣对于人的软弱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察，尤其是那些有能力来去教导其他人的人，对于其他人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是更加容易犯上耶稣所讲的那些的人的错误。所以他要用不同的比喻来去提醒和教导他们，而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马太福音第21章33至46节这个恶缘户的比喻，同样在马可福音第12章1到12节和路加福音20章9至19节三卷的福音书 有一个共同的记载，都是讲这个恶的缘故。在马太福音第21章的23到27节，即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的前一点的部分，就是讲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对于耶稣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柄来到去教导其他人，作出了质疑和挑战。耶稣面对他们的质疑，用一个反客为主的方式，让这一班人没办法来到去回答耶稣的提问。耶稣的提问是什么呢？就问他们施洗约翰那个洗礼在哪里得到权柄的呢？这一班人不敢答，因为你知道答了的话，无论结果如何都会被挑战。如果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神而来的，那耶稣就会问为什么他们不跟从、不听从、不接受约翰，反而结果让这个希律将约翰来到杀死。但如果说这个约翰的洗礼是从人而来的话，这一班的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就会担心了，因为有很多的人都认为施洗约翰就是先知。如果只是说他的权柄是从人而来的话，百姓群众就会不满。所以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就不敢回答耶稣的提问。在他们不敢来到回答耶稣的提问的里面，耶稣就一连讲了两个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就在马太福音第21章的28到32节，刚刚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的前个的部分，一个叫两个儿子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面就讲怎样才是真正按照着上帝吩咐去遵行的人，不是靠把口讲，是要有实质的行动。这个是耶稣讲第一个的比喻。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就到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所以开始你要看了，就要再讲一个比喻，因为之前就讲了一个两个儿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恶的缘故的比喻，耶稣就要进一步去指出人的败坏、抗拒上帝，甚至乎将上帝的儿子都来到去杀死。这个就是恶的缘故的比喻里面所讲的东西。这个比喻的情景其实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是相当熟悉的。有个主人，他将他一个葡萄庄园是出租给一班的园户。大家留意，这里不是一个园户，是一班的园户来的。这一班的园户就是负责去打理这个葡萄庄园。我们要记得，这一班的园户他们的职责是负责去打理，他们不是拥有这个庄园，他们不是这个庄园的主人。去到这个葡萄园有收成的时候，庄园的主人就打发他自己的仆人去收这个葡萄，这个就是作为那个租用的代价。而这个也是耶稣时代非常普遍的一件事。那些的园户他们本身可能没什么的财产的，所以他们先要去租一个葡萄园负责去打理。到有收成的时候，那个的租金的代价就是要交出那些的葡萄了。那当然可能一部分就要交给那个园主，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一班园户他们自己有的收入。那所以园户要来到去交出合理数目的果子呢，是应份的，因为他们不拥有这个地方，他们负责去打理，所以有收成仍然是属于那个主人。而他们自己交出应该交出的部分之后，其余的就是他们自己了。但是怎知这一班的园户不单止不交出果子，还将主人的仆人，是有几个仆人，有打伤的，有杀害的，这个当然是一个最大恶极的事。大家想想，如果你有一个物业出租给人，到时候你要去收租，他不单止不交租，他还打你一身，甚至乎所谓谋财害命。那你想想，是不是一个最大恶极呢？这班的园户他们就是做着这样东西，他们不单止不去交出应该要交的， 他们竟然将这个原主差出去收取果子的仆人打伤杀害。其实按照着当时的规定，他们没有履行到他们的承诺交出果子，这个主人是有权将这一班的原户赶走，跟住找第二个的或者另外一班的原户来到去代替他。但似乎这个主人有一个相当的宽容，他没有立刻做这个决定，他再一次派仆人去，今次派更多。但是结果在圣经里面讲怎样呢？就这一班的原户又再次将这些仆人来到去杀死。我相信换着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接受这些这样的事情，因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是违法的，因为是将人的生命来到去夺去的。但是这个的主人仍然的留有一个的盼望，就是这一班的原户他们似乎不知道主人给了机会他们，咁所以最后主人就要派自己嘅儿子去啦。喺呢一个比喻里面讲啊，呢一个嘅主人諗住呢一班嘅原户如果见到原主嘅儿子去到嘅时候应该要俾面佢，唔敢再放肆。但係结果呢一班咁恶毒嘅原户佢哋离谱到一个地步，将呢一个原主嘅主人嘅儿子都要杀掉，因为认为呢一个係继承原主所有财产嘅人。如果我们将他杀死，这个原主再后继无人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整个的庄园夺去了。一错再错，最终这个的主人要亲自出马，将这一班恶的原户来到是除灭，然后将这个的葡萄园交给正直的原户去继续的打理。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的比喻，耶稣讲这个的比喻除了是当时的人很熟悉的一个情景之外，其实这个比喻本来是源于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一至到七节。以赛亚书第五章一至到七节称为葡萄园之歌，在里面所记载的葡萄园的情况跟耶稣所讲这个比喻设的葡萄园基本上是一致的。以赛亚书的葡萄园之歌很清楚来到去讲出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就是耶和华上帝。以色列家这个的葡萄园的败坏是因为人的恶行来到去造成的，由于那班恶的原户他们失信，他们没有履行这个交出果子的承诺，他们失职，他们不尽他们的责任将果子交给主人差来的仆人，他们失意，甚至乎将这个主人的仆人和他的儿子都杀死。一班失信失职失意的人结果被这个的原主来到去铲除，而新的原户他们懂得珍惜这个机会，就要来到接手打理这个的葡萄园。在经文的第42节，耶稣就引用了诗篇第118篇22至23节去指出，原先得到救恩的人他们不懂得去重视，结果就被弃绝，而那些能够珍惜得到葡萄园的人，他们就是那班真正得着救恩的人。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讲是陌生，但是对于那班听的人来讲是非常的熟悉。我们看看第45节这段经文怎么讲呢？他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即是听见耶稣所讲的，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已经估到了耶稣呢含沙射影，而这一班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对号入座，他们知道耶稣暗指他们是恶的缘故，因为他们想杀害耶稣，在经文后面已经讲了。耶稣讲比喻 唔直接嚟到去指斥呢一班嘅祭司长、法利赛人，其实系希望令到佢哋有一个自我反省嘅机会。呢一班嘅人比起其他人，应该有更强嘅理解能力，因为佢哋系宗教嘅领袖，佢哋咧嚟到去教导其他人，所以佢哋比其他一般嘅百姓有更强嘅理解嘅能力，而佢哋亦都系明知道。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其实如果耶稣直接当面指斥他们，这个绝对是耶稣可以做的。为什么耶稣还要讲比喻，好像讲到大家不是太明白的呢？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很厚道的做法，留有余地给人去自知自省，跟着去改过自己。但是这一班的人因为觉得被挑战，被耶稣拆穿了他们虚伪的面具，结果他们恼羞成怒，就想捉拿耶稣。不过这一班的人始终是会顾及面子，也都知道群众对于耶稣是有一定的支持的，因此他们就不敢贸然地来到动手。其实如果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真的知道他们自己问题所在，如果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错，当然他们就不会觉得耶稣在挑战他们。他们知道耶稣在讲他们，他们会对号入座，其实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真的有问题。如果他们很认真地去检视自己，应该是相当之好，那就去改正，他们不要再继续一错再错。正如我们当面对人家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态度去回应呢？我相信我们经常都会这样去提醒人，提醒自己的，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即是人家批评你，你真的有被批评的地方，那你就去改咯。如果人家讲错的，那你就提醒自己了，我千祈不要做到好像他这样讲，那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进步。无论是一个个人一个社会，其实都应该是这样。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发现以往在百姓会尊重和听从他们的情况底下，今天竟然这一班的人转变了，他们听了耶稣讲，不再听他们讲，他们不单止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就是想到事实、真理在耶稣的口中讲了出来，就要将耶稣来到除掉。或者这个就是执着面子、执着权力、执着既得利益的人一个很大的死穴，接受不到真相、真心的说话。耶稣之前的人是会犯这样的错，结果你要杀害先知，在耶稣之后的人也都是继续这样的错，所以就杀害了很多忠于上帝、忠于宣讲真理的人。我们要小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了好像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这样的人，当被真理去挑战我们错误的时候，我们会调回转头要将真理去灭声，这个就是明知故犯。本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可以避免这些这样的错误，当我们发觉耶稣的比喻提醒他们、挑战他们，但是仍然是给他们一些面子，他们就可以在私下他们就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们这样做到就是非常之好。他们的大半生本来就是准备来到去建立、去教导百姓，他让百姓知道要认真地跟从上帝的吩咐，可惜他们的面子和权力盖过了他们对于上帝吩咐的听从，结果越做越错，越走也都越远。而这个呢也都是留下了给世人和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今天的宗教的领袖要留心，究竟我们是不是一个明知故犯的情况，我们忘记了真理的教导。今天的社会的领袖也都要留心，究竟有没有将这个真理 来到是去消灭了。今天你在家庭的里面，可能你都是一个领袖来的，你在家庭的当中的榜样，有没有让人去看见上帝的真理来到是显明呢？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更加要来到去认真的听从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千祈不要陷入了好像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这种的情况。他们知道耶稣在说他们，他们知道自己是不对的，但是竟然继续在这个不对的里面再错下去。所以求圣灵去督责我们，免我们陷在自己的错误的当中，亦都使我们可以常常的彼此提醒，彼此的勉励，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阿门。